我在这个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有一个年轻的学生，那他刚刚毕业，他到一间很著名的银行去工作，然后蒙那个银行的总裁召见啊。那这个学生要把握机会，要好好的讨教一下。那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总裁，成功之道是什么啊？他说 ：“Sir, what made you so successful?” 这个总裁听了很高兴。Good judgment, young man. Good judgment. 他说：“你要有好的判断呢，你就可以成功。”那这个年轻人就兴趣就来了，就想问说 ：“Sir, how did you gain that experience? Experience, young man. Experience. But how did you do that? Well, bad judgment.”我们的经验是从错误的决定来的啊，那我们由错误的决定得到一些经验，然后可以变成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就做成一个成功的人。那关于一边这个一般的书店里头介绍关于成功的书有相当不少，那我也看过一些。其实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成功的人的话，那我其实推荐一本书，是那个一个叫 Stephen Covey 写的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那中文也有翻译叫做与成功有约啊。那就讲到一些做人的道理，你要开始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很积极，你要能够听别人怎么讲，你要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然后你要制造一个双赢的机会等等等等。那我今天并没有计划要跟各位讲这本书或者是其他书籍讲的事情，那我确实想用圣经的一个小故事来跟他讲一下圣经上所提到的一个成功的人他的经历。那我们有圣经其实是蛮厚的一本书，它分成好几个卷啊，就每个书有个书名的。那有一本书呢就叫做马可福音，一般来说我们也很喜欢把它的那个经文它分成分章分节，所以假如你觉得也许它讲的不太对的话，你有机会去查一查看是不是真是这样。在马可福音讲到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在世上生活了三年半，中间他跟一些人谈话，他讲道，他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最后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头。那这一段话呢就是他在地上传道的中间的一个经历。他就讲到说他在走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他就跪在他面前非常谦卑地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到耶稣面前来寻求一些真理。那耶稣就对他说，哎，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他说只有神才是那个良善的。那他就说，诫命呢你是晓得的，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到，这是差不多2000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没有高科技，还没有涉及电脑芯片或者是软件工程或者是生物科技这一类的事情。那时候一些有文化的人呢就是对圣经很熟悉，他里头教了很多做人的道理，那中间有一部分道理，那一般就是当时的传统把它叫做诫命。他说，你晓得这些规矩吗？不可以杀人，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做人的原则，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亏负人，还要孝敬父母。那这个人呢听了就很得意，他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他也身体力行的人，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人。那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他呢就爱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这个人一听觉得不大妙，他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对的，并且他的产业很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仔细去再看一下刚才这个经节，我特别提到两个地方，他是讲到说那时候人必须要了解的一些事情，就是圣经上讲的那些诫命啊。这个人很得意，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代表些什么呢？今天在座很多都是这个来这里学习的啊，那就是要我们大家都寻求一些知识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知识是带来财富的一个基本条件。那香港科技大学不久以前做过一个调查，就是他们的就是看一下大学的学生，就是一年级进来的这个新生中间，他们家长那就业情况跟这个学业的成就，发觉有86%的家长啊，就86%的学生，他们家长没有一个是读过大学的。那他们真的是克勤克俭要送着孩子来上学，因为知道知识是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是有知识的，他把那时候的人最看重的圣经滚瓜烂熟，并且他从小就遵守了。那在8月8号，香港有一个明报，他就访问一些年轻人，说你心目中觉得最有你最想要变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香港的首富啊，李嘉诚先生，大家说，哎，我模范人物，我们应该要向他学。所以，除了有知识以外，我们还需要有财产。有知识带来的，我们实在是有很多很多，因为有钱可是鬼推磨啊。那我们不敢这么讲了。不过有钱好办事。或者你只身在外，特别是刚到香港来的那几位，你知道出门在外钱是大啊，你如果没有朋友也不知道那里谁能照顾你，口袋里有几文钱你讲话就很有分量。可是一般人并不认为有钱是足够的。在美国有一个肯尼迪家族 Kennedy Family， 那他们是很早就很有钱，20世纪初期啊。那他的那个老甘乃迪啊，叫 Joseph Kennedy， 他就讲说他的孩子啊，那每一个人到了18岁，给他$100,000，那1920年的时候$100,000很了不起的钱，随便他花啊。那他们的孩子因为钱实在是多的用不完，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他有两个孩子很著名，一个就是约翰甘乃迪啊，他既然有钱，他就要从政，因为他吃喝不。巫师，然后既然从政呢，还要做总统。那很不幸的，他在1963年就被刺杀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他的弟弟还不死心啊，罗伯·肯尼迪啊，他就继续要做总统，结果他也很不幸的就遇刺了。很多人有钱人钱太多了不是问题，他要的是权力。那其实我们香港也差不多啊，我们的董建华先生过去是东方海外的公司的这个主席啊，他做生意做得不够，还要做特首来这个过过瘾。那我们今天这个主角呢，我们知道他是个有钱人，他的产业很多。那但一旦有了钱以后，还要有权。那刚才那个故事啊，其实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也有讲到，在有一本书叫《路加福音》，同样的故事，它的描写略略有一点补充。他就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如果有别人对你这个一呼百应啊，那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达到了这一个地位了。那今天。”差不多20多年前，我有一年有机会到台湾，有一次我就去一位那时候台湾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家里，那因为事先没有约，他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会来，所以那个佣人就开了门，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看到这个高级官员啊，在他家里，他就在院子里走，他就一直做这个动作，一直做这个动作。那奇怪的，为什么他一直要这样子做呢？那一看到我来，哎，不做了，那就开始跟他谈。好了，那时候台湾出了一本书， 叫做白首二千次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里台湾来看过的，做两千次的话，哇，可以返老还童，年轻这个力壮啊。那很不幸的，这位高级长官他那天只做了1762次，就被我打断了，还要重新要再数一数了。其实很多有权位的人，他有很大的知识，他又有钱，他又有权力，他其实非常想把握住的就是年轻。我在差不多30多年前吧，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做研究生，那时候很这个就是经济情况不是太好，去买一个二手的脚踏车，天天骑啊，就是从宿舍到办公室回来，然后有上坡下坡，实在很辛苦。那我有我一个美国同学，他家境很有钱，他开一个红色的小跑车啊，就过去了。那有的时候他还特别厉害，在夏天的时候，他旁边坐了一个很长头发的一个女生啊，他在开的时候，那个头发呼呼呼这样子，真的是很过瘾。我说大丈夫啊，当如是也。有一天我就看到这个杂志有一个广告，也是一个小跑车，红色小跑车广告。他讲了一句话，非常吸引我。他说 ：“You can afford it while you are still young to enjoy it。”就说在你还年轻、还经济情况不太好的时候，你就买得起，你可以享受它。那其实讲得很对，就像我今天要买一个红色的小跑车，没有问题啊。那可是我的爱人已经没有长头发了，那开起来也不会这种吹来吹去的这种过瘾。所以一般的人是喜欢是不仅仅有钱，还要有年轻才好。那在年轻，在同样的一个故事，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里头讲到说，今天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少年人。那一般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你只要30岁以下都算是少年人了。所以那个人跑来问耶稣说，这一切，他跟耶稣说，这一切就是耶稣讲了说，你要做这个做这个，你要坚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他说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这是一个少年人。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个就是其实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那他很年轻，也就拿到了高等的学位。那他就在一家公司，他做得很不错，他就做了，后来就做到董事长的职位，算是很有钱，也很有权了。他很年轻，可是他不是太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那他虽然有知识，他有钱有权又年轻，可是他没有健康了。那其实健康就是财富，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是梦寐以求的。那今天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也是一个健康的人。那怎么知道他是健康呢？他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面不红气不喘，可以问耶稣这种人生大事啊！所以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他不需要经过一段休息诚意正心才说得出这种话来。那我今天如果跑了跪下来，一句话都说不出了。那这个人为什么还要来找耶稣呢？就是他显然是有一点困难。那怎么困难呢？这个圣经还没有明讲，那只好我们来猜一猜咯。就是会不会他觉得他是在奴仆，做奴仆的情况之下。今天在香港是个自由的社会啊，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爱来参加这个聚会就可以来，你中间听一半不满意你就想走，也没有人拦着你的啊。那好像是我们有很高的程度的自由，可你更深一层来想，是不是真的有自由呢？就拿这一次我来这里讲到这个安排啊，那刚好是我是因为就住在香港的一个讲员啊，很多讲员都是外在请来的，那这个主办单位对我就特别关心，那很早就给我说，哎，这两本书你看看啦，啊，说不定有关系啊，那我就看。啊，那边有5个这个cassette tape， 你听听啊，那一定会有帮助的啊，那就只好，既然规定就要听了。甚至今天 晚上来聚会的时候，我选了一个领带，那我的爱人说不好，要换，那就换那个领带才跑来的。到底我做有哪些决定是我自己做的呢？很多人都已经帮我想好了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还没有上小学，那我的妈妈非常关爱我，所以她就跟我说，哎，你要好好念书啊，将来可以进这个名校，很好的小学。那我就好好念书，就进了名校。那到小学里头，妈妈就跟我说，好好念书啊，要考好的中学啊。那很听话啊，那就好好念书去考中学。到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哎，其实还没有毕业，才进去，妈妈就说，好好念书啊，将来才可以进大学，好的大学。那我就也考进了当时所谓的第一流的大学。在大学里头，我妈就跟我说，这下子可真得好好念书啊，因为那时候在台湾大学毕业工作的机会不是太理想，一定都要出国，那我们家庭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一定要好好念书，你可以申请到奖学金才可能出国。那我就顺利的就出国了。那我妈妈就写进来，就要好好念书啊，那赶快毕业找一份好的工作。那我也很幸运的很快的就毕业了，那就到普渡大学去教书。她再写进来，好好念书啊，你知道新进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压力是特别大， publish or perish 啊，你如果不写文章你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要好好念书，那就好好念书。后来我有个儿子，那大概生下来他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妈移民到美国来，就住在我家。有一天我下班了回家，开门进去，他就我妈妈在教我的两岁的孩子认中国字啊，这很难得。然后他一边教一边说，你要好好念书啊，将来可以像你爸爸一样。其实啊，我们今天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像做奴仆呢？别人，这个社会，这个环境，这个家庭，你的朋友啊，你的长官，你的甚至你的部署，都说你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像这个人这样子很辛苦。其实我们对这个情况不太这个意外了，因为圣经上有一本书叫做罗马书，他讲到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利的奴仆以致成义。其实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贱骨头，那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听人家话的，要不然是被罪来管，说你该做这个该做，你要做那个，都做下来。或者你可以选择选一个好的老板做他的奴仆，你还是奴仆啊。其实在圣经上有个鼓励，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只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我今天的工作在香港政府，那其实香港政府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那50亿港元啊，很多的钱，那特别香港经济低迷，很多人来建议说这个钱该这么花，该那么花，该那么花。那我今天的工作就是看一下他们的这些建议究竟是不是可行。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力啊，如果我说不可行的话大概就没戏了。那如果我说可以的话，还不见得他们有一个正式的审批的过程。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很少有人一天到晚在念书，什么样的计划来了，他提到有一些事情我该知道的，马上就要找资料。那今天觉得是该做的，我也愿意做的，也对将来香港的一些发展可能会有帮助的。对这个人的困难，他是一天到晚，可能是一天到晚就做奴仆。我刚才提到说我一直都好好念书，那一些的这个发展好像社会成就也还算不错啊。那可是我在普渡大学教书的时候就觉得，哎，很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从小就好好念书，我到今天我还不会荡秋千啊，那我也不会做跷跷板，就没有机会嘛，有一个失落的童年。那可是已经做了一个教授以后，不好意思再到那个游乐场去荡秋千去玩跷跷板了，那我做一些适合我身份的一些休闲的活动，因为实在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那我觉得喝酒啊很像跟一群朋友喝酒聊天，然后乱吹牛。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打桥牌很有智慧的，很配合我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就参加一些这个所谓的那个 duplicate bridge 啊，就是做桥牌比赛的那种安排，就组了队啊，每个星期练习，然后去参加比赛。那我也觉得在至少在那个时候，在美国教会是很受人尊重的，所以到星期天早上你看到有一个人穿西装打领带夹着一本大圣经走的话，那他是个教徒，他要去教会的。那我觉得这个样子显得很有，这个人很高贵啊，所以我星期天早上也穿西装打领带夹着一本大圣经跟他们去。那我觉得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其实不仅仅我觉得没有意思，在历史上有一些很人物也觉得没有。各位可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公元前差不多300多年的时候，他从希腊的一个小地方马其顿那个地方出来，他横卷欧洲亚洲啊，他的建立的版图，他那时候这个从西边，从西班牙东边一直到印度都是那时候希腊帝国。那结果他有一次就发烧生病，老不好就死了，33岁就过去了。有人传说说他死的时候，他要求他的臣子说：“你给我做个棺材，给旁边开两个洞啊，那我把人家手放在外头，空空的。虽然有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的钱，这么多人卑躬卑屈膝的向他敬拜，可是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走。”那还更惨的，那因为他一天到晚兵荒马乱在外头，没有时间成家立业啊。那他后来结了婚了，可是他的孩子是遗腹子，就是他死了以后才生下来，那就继位啊，那变成他是亚历山大3世，那孩子叫亚历山大4世，那就是一个婴孩。那怎么样子呢？那就几个将军轮流摄政，然后那个将军就开始打来打去。后来干脆将军说：“我自己做王，就把这个孩子就宰了啊！”那然后他的国土就四分五裂，实在是一场空的局面。在这件事情应该不稀奇。圣经上有一段话，记载了传道书。那里写传道书的人，一般认为是一个犹太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那他是真的是犹太国的国势，是在他的手下是最强大的。可是他却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却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这个话其实我很能够认同啊。那我是搞计算机的，那我们这个专业课程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就是 read only memory 啊，就是唯独的一些记忆体。然后现在也可以有 read only files， 就是唯独的档案。那我们平常讲说，在中国传统，那个太上有立德啊，那其次有立功，再就是立言啊。那立德的话，就说你说这个人他讲的跟他所做的都可以做社会历代的榜样，那这个很困难，由不得你啊，要死后人家才会说是怎么样。立功呢，一定要有战争啊！你要在打仗的时候，没有被打死，还活下来了，说不定就可以得到一些勋章，得到一些晋级。所以，对我们这些文人，在学校工作的人，立言这是本行啊，就是一天到晚就写 papers 啊，写论文，然后要某天兴致起来还写一本书啊，那给大家看。可是我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事情，我是做过。可是那本书我还看不看呢？当然不看。那我的过去发表的文章我还看不看呢？当然不看。所以我就把它叫做这个不是唯独档案啊，就是唯写档案 ，write only files。你写完了，发表了，但啊就没事了。真的是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小的。那可是，在约翰福音。给我们一些鼓励，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他们，就是这群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其实世人都是在寻求一些事情，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啊，走来走去走得很快，一个就是为名，另外一个就是为利啊，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相信耶稣，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话，说不定第一你自己比较有把握你在做什么，然后说不定你可以帮助别人。我回过头去看我今天的成就，不是以前发表的那些文章写的书甚至得的奖项，而是在一些人啊，他在庆祝的过程中间，那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有少许的接触，那能够帮他往前推一点点，这是我觉得让人得的生命得的更丰盛，这是我们今天生活最有最好最有意义的。那这个少年人关还有些什么问题呢？可能怕丢掉一些东西。这一阵子在香港的报纸上风风雨雨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叫做王德辉啊，他是香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大公司华贸集团的主席，他在80年代的时候就被绑票过一次，那他们付了赎金以后就把他放出来了，那当然他心有未甘啊，就去报警啊，然后就把一些就是当初绑他的人交入判刑等等啊，那结果在90年再一次被绑票，那付了2000万美金以后人就不见了，所以今天包含一天到晚登的就是他的妻子龚如心跟他的这个算是公公吧，就是王德辉的爸爸，这个他们在争这个产业的问题，所以对一个有钱人来说非常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来了不仅是要抢他的钱，甚至命都会丢掉了。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企业家叫做 Howard Hughes， 那今天还有一个 Hughes Aircraft Company 啊，在美国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在美国都是很著名的人，那他非常非常有钱，亿万富翁啊，那可是他就非常怕人家弄他的钱，他怎么办呢？他不知道该住哪好，所以他在 Vegas 有一个这个6星级的这个酒店是他的啊，那他就进去，他就住在顶楼，那下面只有保安呢，你上不去了，他就在那住着。就是他在好几个城都有类似的酒店，他如果去那，他就一定把整个顶楼包下来，就住在里头。他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只不过刚刚70岁出头一点。后来人家看怎么回事呢？发觉他是营养不良去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非常怕人家来害他。所以他吃的东西呢就是 Campbell 那个金宝牌的那个罐头汤啊，他就靠那个过活，因为那个罐头封好的嘛，又卖一下卖那么多，不大有人会在里头下毒，所以他就叫人把那个一大罐一大批汤买来，他就自己打开就吃，就是他的营养，那结果营养不良就去世了。就一般人很害怕这些事情。那在圣经里有一段话叫做约伯记啊，那圣经很少描写一个人好的不得了的，他却描写约伯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灾难临到他，他却描写约伯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实在是好得不得了一个人。那结果一些 disaster 一些灾难临到他，那约伯自己就讲啊，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在普渡大学 在教书的时候，在差不多是1972年那个前后，也72、73年前后，当时美国经历到二次大战之后头一次所谓的经济不景气。在1970年以前，如果你有高级的学位的话，有好多理想的工作来让你选，可是在1970年以后呢，你即使有高级的学位不见得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你即使有了工作也不见得能够做得下去，可能会被炒鱿鱼。那我就有一些朋友，他是失业了，一些喝酒的朋友，刚才我讲到我一群人跟我一起喝酒， 喝酒的朋友失业怎么办呢？那就喝更多的酒，借酒浇愁。那我有一些打牌的朋友，他们失业了，他们失业了怎么办呢？那他们就可以通宵的打牌，因为第二天不用起来上班了。那我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他也不幸失业了，他们怎么样呢？当我礼拜天夹着一本大圣经去聚会的时候，他还会满面春风的来欢迎我，那问我好。那我心里想，我今天是有好的工作啊，我没有这个像这些人这样失业，可是谁也没有把握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失业。如果我失业的话，我其实不喜欢喝太多的酒，那我也不喜欢通宵打牌，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这些基督徒的秘诀是什么。那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我今天对我的工作其实还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可是没有关系，我相信神有预备，那神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刚才讲到这一个年轻的人，他是个官，他有知识，他有钱，他有权位，他又年轻，他又健康。那耶稣听他讲完了以后怎么说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那这个其实是今天的这个社会中间非常需要的。那我们今天社会讲究个人主义，我们讲究要有私人空间啊，我最好自己住一个房子，房间没有 roommate 啊，没有人跟我，没有同室友来跟我来争一些地方啊。那然后如果能的话，我有个私家车啊，我爱去哪里去哪里。那如果有一天你做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你有一个私人厕所，就在你的办公室里头，全海景啊。那我以前在盖房子的时候曾经去参观过，那非常非常的好。那可是私人的个人主义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常常就是人没有人关心你了，没有人晓得你在做什么，你要什么。差不多两三年前吧，在美国，在科罗拉多那个州有一个悲剧，就是有两个高中生啊，他们就拿枪到学校去，就打死了他们的老师学生，就造成轩然大波。后来人家就调查，说这两个男孩子家里其实都蛮有钱的。那有一个男孩子在家里，他的汽车的车房啊，他们家有个车房，就是他的军火库，里头他还造了40个炸弹，没有用的啊。那可以想到他爸爸妈妈干什么的？那孩子一天到晚买枪、玩枪、练枪，然后在家里就装置一些炸药的设施，爸爸妈妈一点都不知道的，朋友也不知道的，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然后他说：“哎，都没有人注意我，他们还笑话我，我给他们好看。”那就开始拿枪来扫射，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那我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需要爱的社会，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啊，他爱他，他就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这么可爱的年轻人，耶稣爱他啊，一个不可爱的全身长疮的瞎眼的瘸腿的，耶稣也爱他。神的爱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无穷无尽。爱他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教他优先次序。那在这段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跟他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来分给穷人啊，还要来跟从耶稣。那这么多年我常常跟一些年轻的人谈信仰的问题，那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很值得信啊，常常就问，第一件问我说，哎，我信耶稣以后要做什么，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那我没有跟他讲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啊，你还跟他说这么一讲的话，哦啊，这个我不知道，可能对有些人是应该这样啊。其实啊，我在看这一段话，他做的就是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每个人需要的优先次序也可能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在1963年啊，很多年以前了，那时候电视啊刚刚到台湾。那我们觉得很好，那我是学这个电机工程的，那时候所以我对电视就非常非常有兴趣。 那我会弄一部电视机来把它拆开，然后它能够图看电路，说到底怎么样，这种电波根本看不见的，突然到家里就会看见一个画面，真是了不起，要把这个理论完全弄清楚了。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里头中间大概最后两章就讲到彩色电视了，所以不仅仅电视有黑白的，还可以有彩色的画面显示出来。那我就一直很想看彩色电视，可是那时候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机会。有一天我有个同学，他跟我讲，他说他爸爸刚从美国回来，那就带回来一个落地式的 RCA 牌子彩色电视。那他说我们约一个星期六到他家去欣赏欣赏，那大概我们一群人都很高兴了，就跑去看这个彩色电视。果然啊，它是这个样子，上面还有这个绿的、红的、蓝的，就是标签告诉你这是彩色的。打开一看是黑白的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台湾的电视台只有黑白的节目，那你即使是彩色电视也是看不出彩色的这个节目来。那后来不久我就到美国，那1965年我去美国，那我就到我哥哥家暂时住一下啊。那我就跟我哥哥说，诶，美国是有彩色节目啊。他说是啊是啊，他说你拿这本电视周刊来看一下啊。那时候彩色节目还不是太多，所以他说那个节目几点几点几点啊，你看上面打一个星号一个 star， 那就是彩色的了。那好，那我到那边我把表对准了，然后到时间对了，台也对了，打开一看黑白的。怎么回事呢？因为我哥哥那时候也做研究生，太穷了，买不起彩色电视啊，所以你看不到彩色节目，跟那个机器也有关系。后来我拿到学位啦，在普渡大学教书，那我口袋里有点钱啦，那我就很想要买彩色电视。可是在那个时候彩色电视机相当贵，是普通的黑白电视机的差不多六七倍的价钱，不能够随便去买。那我就想说，哎，那就外面来这些老中啊，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经验，我去问一个老美。那刚好有一个学生跟我做论文，是个美国人，我就说，哎，你是知道的啦，那我现在要去买一个彩色的电视机，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哪一个牌子比较好呢，或者是哪一个店的价钱比较合适啊。他说你别买彩色电视干嘛呢，看起来都差不多的。后来我知道这个学生色盲，那对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一个人他不能够信耶稣啊，或者耶稣叫他做什么事情跟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优先次序，就是他的产业很多，把这个产业赚来的了。就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就在哪里。假如一天到晚专门要去赚钱赚钱赚钱赚钱，你看不见别的事情，你很难能够追求那些公义仁爱跟圣洁。那这个少年人好像就是这样。然后神要我们的就是放下一些拦住我们的事情来跟从主，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是耶稣说的话，所以我们要跟着耶稣，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那看哪些事情是拦着我们的。那耶稣其实不强迫我们的啊。那在刚才那个故事的最后，这个少年人听见这个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没回，哎，回来回来回来，你要跟从我的啊，你就留在这里，没让我们自己做决定。今天同样的，耶稣爱我们，他告诉我们优先次序应该是什么，然后最后的决定是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点反应。我希望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是爱我的，然后要想想看我的优先次序是什么。那我在有一段时间，刚才也提到在普渡大学，那我经常参加一些基督徒的聚会，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除了参加美国人的教会以外，我也参加一个在校园有一些学生在一起，他们叫做团契的那种聚会，每个星期有一次。那可是那个聚会就蛮辛苦的，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下个星期要查什么，要是谁来带谁来负责，而是说我们下个星期 还要不要有聚会？那因为人实在是很少，我记得参加过一次的聚会，就是两个人啊，一个就是那个负责那个团契的那一位弟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那有过一次，那这群基督徒就合在一起，他们开一个会，叫做什么同工会，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开个会，就在检讨一下，说在可度大学几万个学生，那中国的学生至少也有一两千人。那怎么我们这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的基督徒的聚会只有两三个人呢，五六个人呢，这个不大像样。后来他们就想说，哦，为什么我们以前是很多人的，四五十个人，这个人毕业了，那个人去哪里了，那个人结婚了，那个人有小孩了，反正就是一大堆理由，走一个少一个，走一个少一个。然后突然一下他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再出去传福音了。因为本来那些基督徒在这里，他毕业了，他做别的社区了，或者甚至他冷淡了，他不愿意来聚会了，走一个就少一个嘛。要一个有活力的一个聚会，就是要经常的出去传福音。那要是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那我们今天是好像这方面比较缺乏。就这样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出去做一些访问的工作，那希望能够邀请来聚会啊，大家集体同意啊，因为这是太好的主意了，这是合圣经的事啊。好啊，既然决议了以后，谁去做呢？那就想到说，那个团契的主席，那责无旁贷，他非得去啊。那圣经上规定，你要出去传福音的话，要去，要两个两个去，是不能他一个人去，得有一个人陪着他。那谁陪他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要陪。后来想，这样好了，谁的出席率最高呢？那应该是对这个聚会最有兴趣。那刚好那段时候，我是很想知道这些基督徒应付这些失业的问题，如何能够坦然的对待。那我非常非常每个聚会都参加，并且都发言，都有问题的。那沈先生啊，跟那个人去，哇，这个东西就给我很大的难处啊。因为我知道出去邀请人来聚会，说不定有人就会问啊，说沈先生你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呢？我说说来惭愧啊，还没有信啊，那这样子不如不去了吧。那我一起跟他们讲说，哎呀，你们说出去传福音别提了，我就在你们中间好几个月了，没有人跟我传过啊，怎么叫信啊？可是大家那么很热火，你不好意思浇他们冷水嘛，所以我就没有做声啊。那他们说就啊，就是沉默是金啊，然后这聚会就结束了。等于回到家里我就很辛苦啊，到底我是去还是不去啊？那我去觉得好像不大对劲，要不去的话，人家已经决定的要我去，那我又没当时没出声，这个怎么办？就去不去，去不去，一直就搞得很混乱。到星期天，那我照着书堂的规矩去教会聚会，那一天在聚会的人员唱诗，我也不知道去还是不去，不去。然后牧师的讲道，我也不知道他讲些什么，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就是在想。然后终于他讲道讲完了，那个牧师很奇怪，他平常讲完祷告就结束了，那天他就说他心里有感动啊，他就问说在座的这些人有没有谁愿意相信耶稣啊？那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啊。那我没有再跟我讲去不去，去不去，就在那里想。那他这个人不识相，他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一直不停啊。那还是没有人理他，那他就说，哎，这样好，那如果你们今天在座谁心里有特别的需要，那举起手来为你祷告。哎，这个我听见了，他也要下台嘛，那我就举手了，因为我有需要，我不知道是去还是不去啊。他说谢谢，看见了，这个手放下。还有哪一位啊？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讲了很久没有别人啊。那他说好吧，这样子请刚才那位举手的从位置上站起来啊，大丈夫敢做敢当，那举起手来就站起来啊。那他就说请他走到前头来。诶，所有人都在那里看，我又站起来，明明他在叫我嘛。那大丈夫敢做敢当，既然敢站起来就敢到前面来了。然后我就走到前面台前，他就说跪下来。哇，这个东西有点困难啊。那本人堂堂的普渡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怎么到这个地方随便人家一说就跪下来？ 不过已经事到如今啊，你怎么办呢？那我就跪下来，然后他就从讲台下来，我就跪在这个台阶的地方，他就下来，我就以为他会问我什么事，我好跟他讲是去还是不去，他没有问，他就说，哎，我祷告一句，你跟我一句，他说，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救主跟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阿门。他说好了，走啊。哎呀，虚得很啊，这个完全是被骗的嘛。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在祷告，你问都不问，然后就照你照本宣科一下，然后就叫我走。哎，可是很奇怪，起来以后就很轻松了。我本来在想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那我已经在众人面前做了基督徒啊，那全程做了基督徒。对啊，那我已经信了，我就是这么信的。今天我回过头去看，其实那时候头脑中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那我相信圣经是真理，那我也承认我是罪人，那我愿意接受耶稣啊。可是我没有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跟我一起来往的人很多都是学生嘛。那平常我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们都教授长教授短的哈，那我也很高兴啊。那突然有一天我变成一个小弟兄了，那可不得了。那我不能够这样子做，至少我信的话不能给他们知道。那结果这个骄傲就是我的拦阻，那我居然有一天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前头跪下来祷告，然后说我是基督徒，那真是回应了圣经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今天讲了这许多，那圣经上有句话记载在诗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很多事情啊，你听人家讲，你不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你要自己去试一下，尝一尝才知道。那我有一个儿子，他很小的时候他偏食，他挑食，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热狗 hot dog 啊，一片面包，一杯牛奶。那我们父母亲就觉得这个不是太妥当，所以每一次啊在吃饭的时候都要微迫利诱一下，吃点菜啊，吃点蛋啊，吃点肉啊，就是每一次都要连哄带骗的才吃啊。那有一天我们这个买了一个水果回来，很特别的啊，叫做honeydew 啊。那香港很平常，就是蜜瓜，它是绿绿颜色的。那时候我们住在美国印第安纳，还其实是很少见到有那种瓜啊，看到是绿绿的皮啊，给你切开来也很香的，那吃起来水很多的，很甜的，很难描写啊，就是 honeydew 的味道。假如好的瓜就是这个样子。前那一次完了以后，我们同样的把那个水果拿出来，然后一切四份。我有两个儿子啊，那就说，哎，你要不要吃？这是你的这份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看这个根本没有熟嘛，你的水果还是绿颜色的皮，怎么叫我吃？那好吧，不吃了，那我们就把那块拿来，我们就再切三份，我们就三个就吃了。哎，我这个孩子就觉得有点不大妙啊。平常我们请他吃啊，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哎呀吃啊吃啊，不要不要吃啊吃啊，要给他。哎，今天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好不要，这样的，他要吃，他就拿一个勺，那刮一点点尝，哎呀真好啊，整个就是拿过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多走这么一步来去试一下， 你不知道神是美善，信靠他的是有福了。那我刚才讲到说，最影响我的是一个失业的问题啊。那其实也我的工作一直都还蛮不错的。那我大概是在1987年，那时候我在美国Texas 州德州Austin 的城啊，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那我也觉得那边做事情也不错，因为在学校工作了十几年，通常在学校做的事情都是你先发明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的方法，然后到处去找有没有 problem 啊，可以让这个你的解决方法来解决的。那我觉得这样子那是太象牙塔不太好，我就自己自愿转工，就去一个公司，一个电子公司去工作。那在87年的年初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个电话，就是以前的有个老朋友，那时候在美国 Florida， 那他就说，诶，我们这里有一些有会预备一个营会啊，就是一些基督徒他们组织的一个机构，到一个营地去那边住两天，然后邀请一些朋友，是一个福音营的营会，那问我愿不愿意去那边做讲员。那我是有过一些在教会或者是在这种聚会讲道的机会，可是从来没有一次在一个营会里头做一个唯一的讲员，要连续要讲4堂还是5堂，那才能够这个就说要在2天之内希望能够吸引一些人信主。那我就想问一下说，诶，你们这个营会应该有好多年啦，你过去请的讲员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就都是一些哇，这个资深的牧师啊，大传道啊，哇，听起来很吓人啊。那我说，诶，你怎么这次要请我呢？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然后他说，不瞒你说啊，我们是想要请大传道啊，资深的牧师的，可都请不到啊。那想想你大概会有空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过来。好，我来试试看。那可是我那时候在 Austin 那个地方，他的服侍的工作也是蛮，就是教会的事情跟我的办公室的事情也都是蛮这个紧凑的，没有时间预备。我就跟向神祷告说，除非啊，就说希望就是在那个是营会是在一个5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所以我希望5月的前一个这个星期天。聚会结束的时候，你给我一段安静的时间预备，不是完全没有预备啊，就是事先要把题目啊什么经文啊都要交给他们，他们要编印手册啦，可是说真的要把要讲的东西都要能够背下来，那希望那个星期能够有一段时间安静的时间。哇，神真的很听我祷告，所以我在那个星期就真的有很多的空间来做为这个聚会好好预备。星期五，那我是星期六要坐飞机去佛尔达，那星期五在上午，那突然这个秘书跟我说，这个我们公司的副总裁有事情要找我谈。那当然这个他叫的话放下一切的事情，那去一个他装潢非常好的一个办公室，那他很客气啊，好久不见，那是啊，他没找我嘛，他突然找我好久不见。那他就请我在沙发椅上坐下来，他叫秘书给我倒了咖啡，那就跟我就坐下来密谈。那他就说，沈先生啊，他说我们公司最近营运的情况不是太好，你大概知道啊？是的，知道。那我知道你的能力是很高强的啊，那我也知道啊，很高兴你知道。我想你找另外一份工大概不是问题啊，所以可不可以就是你今天下午开始就去开始找另外一份工。哇，这真是吓死人哈！那本来以为他的公司营运不好，我能力又高强，他找一个职位让我让公司起死为生的，结果他是公司生我死的，他就叫我走去。所以那天下午就没办法上班了，那回去就跟我的爱人还跟我的孩子谈说，哎呀，这个爸爸今天被炒鱿鱼了哈，你们为我祷告啊，怎么办？那可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二天我一早我已经买好飞机票要去佛罗里达要去营会啊。那更糟糕的呢，就是那个营会第一天晚上要讲的信息就是你们刚才听到的差不多成功的人啊。那我本来想要跟这些人讲，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人追求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些知识啊，为什么要知识？无非是要赚钱，为什么要赚钱？无非是要这个 做一个有地位被人尊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你们又年轻啊，又健康，真好。那圣经上这个人他都有了，那可是他不满足，那他觉得他一辈子是做奴仆，他可能他又觉得做完了一场空，然后他最后怕丢掉他这一些东西。那就像我也是这样子的啊，那你们想要追求的我都有了，可是我觉得相信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啊。那我的那天讲的就是预备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不能换题目了，那我都没有了，那现在怎么办呢？那就在想到底要不要去。那去的话，这个到底讲些什么都是问题。后来我们经过祷告以后说还是去吧，因为既然人家找讲员这么麻烦，那现在这个你在头一天晚上告诉他叫他再找讲员，那这是这个不合理的，所以还是去了。所以我在那个头一天晚上的信息其实跟今天晚上是讲的是差不多的，然后最后我就说我本来啊是要讲，就是你们追求无非是像我这个样子啊，对，那我还是觉得信耶稣是最好的。那可是今天呢，我好像一下子有就是从很有的变成很没有的了。那我也考虑要不要来，还是来了，是因为在顺境的时候我觉得信耶稣很好，在逆境的时候真是有耶稣是好得不得了的，所以真是希望你们每一位都能够信主。那一次的营会据说有十几位啊，他们都这个接受了耶稣基督，在那个机会要做救主。然后我的老板对我蛮客气的，因为大家都是算是很资深的人啊，他说只是他是请我走路，那可是还是欢迎我继续用公司的办公室，用公司的秘书，因为你要找一份工作的话你用家里的地址要不大好意思啊，可是你还是公司，你这样找是比较容易，所以我就还在那个公司里头耗着。那就是常常去找工作，可是不是太顺利啊，那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做。可是偶尔我会收到一个卡片，一个谢卡，那是一个人来，他说哎，陈医生啊，这个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我就是在那一天在那个福音营里头接受耶稣的，那我这个礼拜要受洗，就是在教会里做公开的见证了，那我的牧师跟我说要我写一个卡谢谢那个对我这个转变很有帮助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你，所以我就来写信谢谢你。顺便问你一下现在找工作的情形怎么样了？那很受鼓励啊，可是那个工作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还是没有机会。那时候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姐妹为我的工作祷告，那我们就想说是神把我带到 Austin 来，那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才能走啊，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我的老板就说你干脆就离开算了，怎么做那么久。诶，结果有一天这个不是老板叫我去啊，他到我的办公室来了，那是非常难得的，那公司的副总裁过来啊，他就进来就关了门，那他就跟我说诶，沈医生啊，想问问看这个你最近找事的情形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日子到了，要走了。那我就说，其实我一直都不太顺利啊。不过我现在有一份工作，条件还不错，是在另外一个城。那我还没有决定要去不去。那他就想了解一下我那份工作是怎么样。那他就说，哎，那份工作应该还不错的。他我有一些要告诉你，而那一次啊，要请你走路，其实是有你的另外一个同事。要告密啊，说我做了一些违背公司的原则的事情，那他一气之下就请我走路啊。那后来经过一些调查，发觉没有这回事的啊。所以他说这样子，我今天来是跟你道歉，因为那一次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今天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值得留了，我送你一笔钱，你去另外一个城工作，希望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可是如果你大人不计小过，你还留在这里，我们是非常欢迎你留下来。哇，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一直没有想要离开那个城，所以就我就接受了他的这个给我复职的这个机会，我就留在原来地方。可是越做越心里不平衡啊， 就是讲到说，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飞来横祸啊？那我过去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七荤八素的搞这个那个，然后我做的实验也都停顿，那今天还是坐原来的位置，原来的办公室，拿原来的薪水，那真的是很冤枉。结果有一天我自己也参加一个营会，那时候就有一句话就非常非常摸着我啊，他说那个讲员说 ，a message of the mind will touch another mind， 就是一个头脑的一个信息可以碰到另外一个头脑 ，a message of life will touch another life， 如果我们的生命的信息来可以帮助改变别人的生命，那我回过头去看，真的是感谢赞美神，因为神知道那天的营会有好些人是他的子民要接受耶稣的。可是偏偏神人生这边不是像预备的那个信息完全不合适，想要用高姿态去压榨别人，那这个是不应该的。他就把我换了一下，用个低姿态成就他的旨意，那最后他的事情也都平复回来。其实我今天回去看还是蛮感谢我那个老板啊，那他很多人做错事就算了，他愿意来道歉，然后他也很认真，然后后来他升级我也升级吧，所以我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那我就升了三级，最后我坐了他的位置，用他的那个大的办公室，那个装潢很豪华的地方，然后轮到我跟一些同事说，某某人啊，我知道你的工作能力很高强，找另外一份工大概不是问题。你现在在追求的是什么呢？是知识吗？是财产吗？是权力吗？如果你有做奴仆一场空，或者怕失去的这个感觉，那真是盼望你能知道耶稣爱你，要愿意放下目前拦住你信他的，来跟从他。刚才我给各位看的那段圣经讲到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我真是盼望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愿意尝一尝，因为圣经还接着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并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那今天我刚才提到我对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没有把握的啊，可是经过神的这样子的带领以后，那我会愿意跟从他。那时候我在美国更是做副总裁的职位啊，那突然香港有个机会，那我就愿意放下的机会，减轻各样的事情，辞职到香港来。那很感谢神，然后这样做的事情是对的。那没有香港，没有因为这个一些不可抗拒的情况，就是让我们不能够宣扬福音。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将来神要带我去哪里，我真是义无反顾的是可以去的，因为他可以从我从完全没有带到很高，然后又变成完全没有，然后又开始又带出来，那一切的事情都在他手里啊。他让我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敬畏他，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啊。求主恩待我们一起祷告好吧。那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事情，问了大家一些问题，就说你今天在追求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做奴仆或者一场空或者怕失去的感觉，那如果有的话，那我现在要祷告啊，希望你我祷告一句，你在心里跟我一句啊，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就是在心里我们是跟神说，亲爱的主，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救主跟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阿们。谢谢大家。